今天录下，是感谢主哈。那个那天在群里，那个王阳姊妹那个见证，非常让我很，我很真的很激动哈。那个我记得是去年一次查经，是不是？当时真的圣灵就给了一个知识的言语，说有姊妹好像那个有乳腺炎啊，或者其他的跟乳房有关系病有关系的。当时一问呢，我记得当时有五个姊妹说都有问题，各种各样的，但是都是那个部位的，是不是？一共五个，我记得当时王阳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就真的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哪个地方，这神比我们自己还清楚啊。当时弟兄姐妹没说，对不对？神知道。然后呢就祷告，结果这个王阳姊妹，我记得好像很清楚，当时她说我得医治了，我记得她当时祷告完，她就说她得医治了，哎，感谢主，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哦，哈利路亚，我一听到这话，我一听到耶稣刚刚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好激动，灵里突然很激动。真的，那个主跟我们的称呼真的好慈祥，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哦，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哈利路亚。哦，他可以用别的称呼哈，但是他用女儿，用女儿，阿们。哦，我们是他的女儿。哦，弟兄，你们是他的儿子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开始哈，那个常常有弟兄姐妹问我们哈，就是怎么祷告，怎么祷告，因为这个祷告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祷告很重要，你祷告是我们跟神的一种沟通，但是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对祷告有一些误解，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祷告就是向神求点什么事情，主啊，我一些祷告，你求你这样子，求你这样子，给我这个，帮我那个，哈，都是以为祷告都是这个，但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太狭隘的祷告了，太狭隘了。不要被我说这句话冒犯，它确实太狭隘了，因为祷告远远超过这些。其实祷告，真正的祷告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交流，不仅仅是我把我需要的一股脑的给神列个清单放在他面前，不仅仅是这个，或者说在我认为不是这个，说实话哈，在我认为，在我的祷告里，很少把我的清单一个一个跟神说，主啊，我这个身体，我这个需要，我这个，我很少这样去。在我认为的祷告，我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要从神那里听到什么。主啊，请你向我说话，我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主啊，求你把你的心意告诉我，我愿意听。我觉得记得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就是新班尼牧师，他说要在灵里祷告，在灵里祷告呢，进到圣灵里祷告以后呢，你要听神跟你说什么，然后把他跟你说的怎么样啊宣告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更多的祷，真正的祷告，真正的能够有果效的祷告，有能力的祷告是什么呢？是进到圣灵里，进到主的同在里，听神跟你说什么，他说完的话你宣告出来。就像我刚才说那个王阳姊妹那个见证，当时我圣灵跟我们同在，然后主跟他说你的那个乳腺增生得医治了，他就宣告出来了，然后这个事儿就成了，是不是？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所以真正的祷告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事儿一个一个跟神说。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明白一件事情？你所需要的事情难道天父不知道吗？ 你都知道了，他能不知道吗？我们的天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鉴察人心，他了解人心里最最深处的那个需要，对不对？甚至连你还不知道的，我们上次查经好像说，我讲过一个见证，哦，一个姊妹她都不知道她需要得到一些里面完全的医治，但是神都知道。所以我们真的在祷告的时候，真的不需要把我们想要的在地上的这些事情一个一个跟他表白，当然可以啊，没问题。我刚开始不会祷告的时候，我也这样祷告，神也垂听了，他是慈爱。但是当我们慢慢生命长大以后，我们生命越长越成熟，我们就开始要离开这个什么呀，这个开端，离开这个真理的开端啊，不要仅仅总像一个孩子一样，主啊求你啊帮我啊，这样子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靠着天父，神按照神的心意啊，靠着天父给我们的话语，按照他的心意，我们做一个属天的祷告，一个从上面来的祷告啊。这个就是要有很多很多具体的事情具体的说了，比如说关于医治啊，我发现我和曹弟兄已经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哈，但是当然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得着了，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弟兄姐妹可能还是不十分明白关于医治的祷告。医治的祷告，很多弟兄姐妹是求主医治我，这个祷告是错的，不对的啊。当然我以前用这种祷告也成过啊，主也听了，但是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不要再用这种祷告了。我们要用什么祷告呢？要天父主告诉我们的那种方式，要奉他的名去怎么样，去斥责一切的黑暗权势，用他给我们的能力和权柄对那个疾病说不，让那个疾病离开，去践踏那个蛇和蝎。这是耶稣主在圣经里跟我们说的，我们要按照他的心意去祷告，对不对？然后还有呢，还有我们在地上的一些其他的需要，我们的供应。那你说我们的供应该怎么祷告呢？那其实真的不需要怎么祷告，我就相信说，主啊，你是供应的主，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是耶和华以勒，你是那供应的神，所以我在你里面我毫无缺乏，我不需要再说主啊求你给我这个加添我的财务的祝福，主求你那个给我加那个涨工资，这样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的天父他是供应，只要你走在他里面，你所需要的他都给你早早就预备好了。就像我说，一个孩子在出生之前，还没生之前，他爸爸妈妈已经把他要穿的衣服，已经把他要用的玩具，已经把他要睡的那个床都准备好了，不需要这个孩子在他妈妈肚子里敲敲他妈妈肚子，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去现在上街买点衣服穿妈妈你能不能把我要喝牛奶的奶瓶给我买好，需要吗？不需要，他就在他妈妈肚子里等候他的生命一出来，这些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在财务上我们也不需要祷告，我们就需要赞美就好了，就需要什么知足常乐就好了，主给我的我就感恩。如果我现在缺乏怎么样，那我就努力的寻求主，我就努力的寻求主，然后进到他的同在里，他就必赐给我什么一切的那个祝福平安喜乐供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富足我们也不需要祷告，我们只需要啊跟主同在，其他地上的事儿一样的，比如平安啊。我今天早上在另外一个彩虹群里和弟兄姐妹说，我说昨天我正在上班的时候，这神就告我，就想到这个怎样求平安。我说哎呦，我需不需要每天早上起来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和我家人一天的平安，我需要这么祷告吗？圣灵告诉我不需要这样祷告。圣灵说，你只要相信你这一生一世你和你的家人都在我的平安里，你只要相信这个真理，你和你的家人就一直会有平安。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听到了吗？当你心里有害怕的时候，比如今天正在做什么事，哎呀突然想到有个亲人他现在平安吗？但是你下一句话不要说，主啊求你给他平安，不需要，你马上说， 我感谢主，我的这个亲人他在主里就是平安的，因为阿巴父和他在一起，因为阿巴父差派天使和他同在。听到我的意思了吗？明白这两个区别吗，弟兄姐妹？当你在心里面对你的一个亲人或者对自己有一些不平安的感觉的时候，你第一个做的不是主啊求你给我平安，而是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在心里有一个确信，我的天父与我和我的家人同在，他差派天使就保护在我周围，我现在就在我的天父的怀里，我现在和我的家人是平安的，是平安的，明白吗？这个也是一种祷告，但不是那种不确定的战战兢兢的祈求的那种，而是一个带着信心的一个宣告，带着一个信心的宣告，明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喂，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哦，哈利路亚，
在聚会上邀请一下。
啊，一定记住，在当你心里有一个什么想法，心里失去了平安，心里或者需要什么时的时候，你第一个不是说主啊求你给我，而是说主啊我相信你必给我，你必给我平安，你必给我这个喜乐，你必给我这个供应，对不？阿们。因为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义人是什么？是带着叫因信称义的，有信心的人叫义人，所以呢我们有信心的祷告大有功效，哈利路亚，是吧？有信心的祷告大有功效，所以你哎，哈利路亚，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带着信心，就是说什么呢？什么意思？相信这个事儿已经成了，这个祷告就大有功效。比如你为你的孩子忧虑，你说我这孩子将来会怎么办啊，他现在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一样一样的问题，你说主啊求你带领我的孩子，求你保护我的孩子，求你看顾我的孩子，求你怎么样怎么样，求你让我的孩子不要这样不要那，这种祷告都不如那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在你的心里有一个确据，我的孩子将来一定不是将来，从现在开始他已经在主的祝福当中，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按照天父爸爸的心意走在主的道路当中了，他已经是蒙福的了，他已经是平安的，他已经是智慧的，他已经是有神同在的了。听到了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正面这个带着信心的宣告，不需要你做特别的主啊求你，难道神不喜欢你的孩子蒙福吗？难道神不希望你的孩子将来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有从属天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吗？神比我们还希望呢，神造我们的孩子，他比我们他给在孩子身上的那个命定和旨意比我们自己更加的怎么样啊，更加的怎么样，比我们自己想的更加的好，我说不出来这个词了，听到了吗，弟兄姐妹？神造我们孩子和造我们是一样的，是这样子吗？神造我们的儿女，神给我们儿女生命就和给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他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祝福和命定，不仅仅在我们身上，也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所以你要相信确定明白这一点以后，你就再也不需要为你的儿女担心，为他的健康，为他将来的那个工作，为将来他的家庭婚姻，为他的那个任何事情都不需要，因为你知道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明白，哦，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明白。我的天父既然赐给我孩子一个生命，他就一定在他我孩儿女的生命中有一个大大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赞美主，你就感谢主，你就谢谢阿巴父，谢谢你，谢谢你， 谢谢你，你给我儿子生命，给我女儿生命，给我的后代生命，谢谢你拣选了他们，谢谢你有一个美好的命定和旨意在他们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好吗？所以在地上的这些事情啊，我原来也提醒过弟兄姐妹，不需要求，而是找到神的应许以后，在主的应许上怎么样相信宣告，可以吗？这个就是地上的哈，哈利路亚。地上任何事情一定记住一句话，其实福音非常简单。我今天早上在另外一个群里和弟兄姐妹也讲到这个福音，我听到一首歌叫简单的福音，福音非常简单，只有如果你要牢牢地记住几句神的话，而且按照这几句话去遵行，你就能够在得胜里，没有那么复杂，只有几句话啊。我比如说我给你们几句话哈。第一，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都必加给你们。听到了吗，弟兄姐妹？这是我在我生命，在我认识主以后，我的生命成长最帮助我的一句话。这是我之所以能够今天来，仍然在他里面，一直持守在他里面，之所以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有那么多祝福，这句话是我最大的祝福。你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都加给你，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对我有帮助的，当然对你可能其他的有别的话。第二句话什么？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信他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我第二句记住就是因信称义。每次我软弱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不好的时候，我一想到这句话，我是在他的心，我信他，我信他，我信靠他。好，我马上那种定罪感，那种从仇敌来的那些谎言，马上就迎刃而解了。这是我的第二句话。然后第三句话还有一个，我一直把这个话非常觉得非常重要。他说：“你们既从那圣者领受了这个恩膏。”这个恩膏现在在你心里不是假的，是真的，这恩膏是真的。所以呢，你不用从人的那个教训，乃是从借着这个恩膏的教训，在一切事上来指教你。我一直的真的从我看到这句话，我就开始一直的把这句话放在我的心里，我就明白，我知道我不是盲目的去找人来教我什么啊，我说的盲目是，就是我看到什么信息我都听，我都接受，然后我就开始在我思想里就开始做窝哈。原来讲，在我的脑袋里做窝，在我的魂里把一些错误的东西放在那儿，让我搅扰我，然后拦住我得到更真正的主。我一直深深的相信，哪怕我从今天开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信心？哪怕就是从今天开始，哪怕你一个讲道都不需要听，但是你一直寻求主，他会不会教导你？你们相不相信？如果你一个人的教导你都不听，但是这个后面这个很重要哈，但是你一直持守在主里，你一直领受他的圣灵的那个启示，你一直寻求他，你就说：“主啊，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你知道吗？主会不会带领你？一定会的，一定会的。那个你说那个保罗，使徒保罗，他怎么得着的呢？他是听了很多人的讲道吗？他自己说，他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些有恩膏的人没有加添他什么。听到了吗？有恩膏的那些人没有加添的什么，是他自己把门关上，回到他的老家，把门关上，然后呢，在那三年，天天从主里领受， 主就给他讲，主就告诉他。但是我这个跟弟兄姐妹说的不是意思是哦，我们不要聚会，不是的，神让我们聚会，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在聚会里我们有神的同在，但是我想告诉你，你自己如果寻求主，主一样开启你们。哈利路亚，这是我自己的相信啊，确信。我还有一些其他几句简单的，我今天就不说了，因为说出来这个话题太多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福音是个简单的福音，是个很轻省的，因为耶稣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啊，或者反过来说，我这跟神在一起很简单，很容易，很轻省。如果你觉得你跟主现在在一起又累又痛苦，又不容易，又有压力，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问题，你还没有真正的跟主同负一轭。这个说的话，弟兄姐妹能接受吗？能接受吗？当你现在觉得感觉到害怕了、担心了、忧虑、忧愁了，压制了，那个很劳累了，很有重担了，这个时候说明你还没有真在这个事情上，你还没有跟主同负一轭。哦，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哈！所以福音很简单，简简单单的，不是那么复杂。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然后我再回到这个祷告上面，再回到这个祷告上面。好了，我说在地上这些事情，我们真的不需要求，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相信就好。但是我还有一个，我想说，我们祷告跟神，那个在神的圣灵里，我凭着主的应许我宣告，但是我们还可以求。我原来说过哈，我们求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求什么？原来弟兄姐妹参加过查经的，我们求什么？我们说地上是不需要求，但是我们在祷告里还可以求一些事情。求什么？有记得的吗？有记得的吗？第一，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刚刚说完，对不对？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第二个呢？哦，其实也不算第二个了哈，也是在圣经上都有依据的，叫什么？求神的灵，求圣灵。哦，这些圣经上都有依据，对不对？还用我找吗？不需要吧。这是一个哈，求神的国和义，然后求圣灵。圣灵是在路加福音，感谢主，我一翻就翻到了，哈利路亚，我随便一翻就翻到了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十三节。你们结束了，如果弟兄姐妹还不知道这句话，你可以翻一下，说你们虽然不好，就是地上的做父亲的，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这是求圣灵，求神的国和义，都知道了，在马太福音里，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我最近圣灵常常跟我说，你知道还要求什么吗？这个我原来从来没意识到，其实我知道，但是我好像没有真正的放在心里。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还要求什么吗？在圣经里有依据的，因为我们说我们要求，一定是主跟我们说你要求，然后主跟我们说不需要求的，我们就不求。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听了主的话，相信按照他主的话去做。哦，主说地上的事你不要求了，都加给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求，不要求，我都加给你。然后主说你要求国和义，然后这里又说求圣灵。还有一样，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要求什么吗？哈利路亚，求神的爱哈，这个我还没找到圣经依据。我们在他里面，就是在爱里面，可能求他的同在吧。但是我有一个很重要，要求他的什么？智慧。这个你们知道圣经有依据吗？求智慧。 想到了是不是？我们来看啊，我们今天来看，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哎，哈利路亚，以诺弟兄说到了所罗门王求智慧，然后陈卫廷姊妹说在箴言里，箴言里基本上通篇都是在告诉我们要什么，要求智慧，哈利路亚。哦，还有什么？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在哪？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你们记得吗？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什么？保罗说，我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那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赐给你们，是不是？阿们。哦，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还有什么？还有一个雅各书，我们先看个雅各书好不好？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谁帮我发一下？
嗯，
雅各书多少？
第一章第五节。
嗯，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阿们，说得多明白呀。如果我们中间缺少智慧，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就求什么呢？我们就求那个厚赐于人，但是，等一下啊，就求那个不责备人，厚赐于众人的神，我们的神不责备我们，听到了吗？在这个再插一句，看到了吗？我们的神不责备我们，但是他却厚厚的赐给我们什么？智慧。智慧，智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所罗门王啊，他在梦里神向他显现，记住哦，神首先向他显现的。他其实之前他，你们看一下啊，所罗门王，我看在哪儿？我正最近在听的，那个是《列王记上》，是不是？《列王记上》。当时呢，我们读一下吧，好不好？所罗门王当王了，神拣选他，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三节哈，我们读一下：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示，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哈利路亚。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其实这个英文里是用什么呢，用信，用真理啊，这个地方用真理或者是信实啊，你仆人我大卫父亲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 判断你的民，能辨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看到了吗，弟兄姐妹？感谢主。也在梦里，神像这个所罗门显现，问他求什么，你要什么啊，你要跟我求什么。所以这时候所罗门求什么了，我们刚刚都说了，他没有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没有求那个长寿，像后面神说的哦，你没有求长寿，你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所以我现在就应允你所求的。好，第十一节，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上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阿们，哈利路亚。看到了吗，是我们的神怎么应许的，他说你求这个智慧我给你没问题，太好了，但是你知道吗，你没有求的我还给你，因为你求的是智慧，你求的是聪明智慧，所以呢我要把你那个没给你。所以看到了吗，他求智慧，结果神把他没求的富足尊荣啊，那个长寿都给他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感谢主。所以我们既然听了我们主的话，我们就照着主的话去做，知道吗弟兄姐妹，照着主的话去做去做。所以从今天开始，如果你的祷告已经是这样子，继续，如果还没有，换一个办法，弟兄姐妹，换一个办法，从今天开始，你求现在刚才，就是你求刚才我们说的这几样，主啊，我要求你的国，我要求你的同在，我要求你的圣灵的浇灌，我要求你的智慧。哦，这那个，我前几天在群里给大家发了一下那个，因为当时正好我就在听那个箴言书，结果听到箴言书那个箴言第三章，哎呦我这心呢好激动啊，我说不行，我一定把这几句话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刚才那个陈卫婷姊妹也提到，我在讲求智慧的地方，在圣经里的依据箴言，箴言整个一篇都是在讲智慧，是所罗门王的那个箴言，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所罗门王的箴言，他一直在讲要你们要求智慧，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智慧你知道是什么吗，智慧他是个人，他是个人，弟兄姐妹，智慧是个人，不是个东西，哈哈智慧是个人，一会儿给你们，咱们再聊哈。我们先看箴言，箴言书第三章。我们把这整个都读一下好吗？很长哈。或者我们再看读到哪儿就跟着我读吧。我儿不可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镜像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好，我们继续啊。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丰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阿们，哈利路亚。智慧比金子比银子更宝贵，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真智慧啊，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镜像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你手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应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现成了，不可对邻居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他，设计陷害他。好，这些我都不读了哈，这些具体怎么做了。但是弟兄姐妹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我们这样子哈，我们现在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有圣经哈，或者你刚才听到我的话，我的读的这个圣经上的话，你们想一想，在这个第三章里，他让你开始就说你要谨守我的诫命，就是神的话哈，神的话就是智慧，对不对？所以你要谨守神的话，你就有智慧，然后你就有以下的祝福。你们看看下面都有什么祝福，你们看看下面都有什么祝福，你慢慢看，不要着急。小弟兄能不能帮发一下？
发什么？好好好。
第箴言书三章一节到二十六节，你们慢慢看啊，慢慢品味，因为时间的原因哈，不会很长时间给大家。这就是我想问大家，当你看到前面说让你有智慧，有了智慧以后，你看看会有什么？你看看会有什么？神的应许都在上面。啊，好快啊！啊，陈姊妹，你们看到了吗？有什么？长寿、平安，啊，看见了吗？平安加给你。有恩宠，看到了吗？第四节恩宠，神的恩宠，还有人的恩宠，在神和人中间都有恩宠哈。在那个汉语里没有，汉语里有翻出来，在神和世人面前你都有恩宠，还有聪明。然后呢，还有指引，神指引我们的路，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走。还有什么医治，弟兄姐妹看到了吗？医治，哎，你说医治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啊？慢慢琢磨，为什么医治跟智慧有关系？这要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让您的骨头都有滋润，不是枯干的，因为人的骨头枯干，人就很有麻烦。人的骨头要被滋润，啊，骨髓肥油，里面都要有神的膏油，膏油在里面，对不对？要有智慧，哈利路亚。然后呢，怎么样？仓房充满有余，富足，新酒盈溢。然后呢，还有什么？ 安乐、生命树，看到了吗？还有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是最好的，对不对？我们要在它里面有生命，持定它的具各有福，有福祝福。哦，哈利路亚，英语叫 happy， 叫快乐。然后再往下呢，坦然行路，不要害，没有害怕。然后我行路，行走起路来，我走这个人生的路很坦然，没有很不纠结，也不没有拦阻，很坦然的去行路。然后还有什么？不致碰脚，没有跌跌绊绊的，走起来踉踉跄跄的，总有麻烦。哦，真的有的时候看到身边有一些人，做什么事情什么不顺利。做什么事情很都有麻烦。昨天那个讲一个有很有意思的事情，曹弟兄他有一个老板，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个老板很其实人很善良，但是呢，他因为童年受过一些伤害哈，他妈妈，他十几岁，他妈妈就把从家里给撵出去了，所以他心里没有爱。然后呢，当然没有办法，也没有找到神给他介绍神呢。他说我是无神论的，因为他可能受伤太多了哈。然后这个老板呢，他就好像经常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挺郁闷的事情。有一次呢，他早上上班，然后他们那个学校呢，就是你要在正常的地方停车呢都不要都没关系哈，就是你要停到不该停的地方当然要罚款了。那天下了很大的雪，他早上上班呢就一看，哎，他看到一个位置，他就停在那儿了。然后就上班了，结果到下午的时候，人家给他开了个罚单，说你那个违章停车。他说我没有啊，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不可以停车的那个标志啊。然后他就去到那儿，人家就给他带到那儿。然后呢，一看带到那儿以后呢，发现，咦，在他旁边车旁边就有一个说不要在这儿停。他说不对呀，我早上来的时候没有停车标志啊。然后那个人说有啊，他说没有啊，我早上来没有。后来又调录像啊，把录像调出来一看，他停的时候确实没有。后来人家把那个不可以停车的标志放在他车旁边了。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他把车停在那儿，人家后来人家把那个停车不许停车车那个牌子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就给他罚款了。我说这也太郁闷了吧。当然后来钱给他退了哈，但是你就知道吗，好像特别不顺哈。所以神告诉我们要智慧，有了智慧以后，神就会帮助你，提醒你这个地方不要停。虽然那个地方可能没有停车不让停车的标志，但是圣灵会告诉你，你换个地方停。这种事情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我相信你们也有这样的见证啊。哈利路亚，这个说远了。然后会有怎么平坦的道路啊？还有什么呢？第24节，你躺下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如果弟兄姐妹你们睡觉有问题，睡觉有失眠，你看看这个地方有一个解决的好的办法，就是要寻求智慧。我原来从来没想到，我们要那个要想不失眠，要想睡得香甜，是跟智慧有关系。我们都说祷告啦啊，让那个你今天晚上睡得好，但是事实上这个睡得好跟智慧有关系，听到了吗？睡得香甜是因为有智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下一个26节，保守我们的脚不陷入网罗，不会进到魔鬼的试探当中。我们在地上真的魔鬼常常试探我们，用各种地上的东西，金钱呀、权力呀、那个名声啊，或者一些那个人的那种吃喝玩乐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试探我们，给我们网罗，让我们进到那个网罗里，然后我们就失去神的同在，我们就危险了。但是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就可以不进到那个网罗当中，就可以避免 不必要的，没不需要有的麻烦，同意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智慧。所以这个星期我看是星期几哈？当我看到这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特别说：“我说主啊，我真的想要智慧，我真的想要智慧啊！我发现我的智慧太少了，我太需要你的智慧了。”然后我就心里有了一个渴望，我说我要智慧。然后你知道吗，主就应许我了，在第二天很快，特别神奇。第二天那个我的一个老板他突然找到我啊，他说哎你过来我问你点事情，然后我就去了，提前没有打招呼哈、啊、一进去他还没说呢，我说你是不是问谁谁谁他说的事情，他就吓一跳说你知道。以前我跟他说话很被动，但是那天真的很神奇，他还没说呢，我就真的里面直接没走大脑的就知道他要说那个人的事情。我说哦，我说你是不是要说那个人的事情，然后他就吓一跳，然后他说啊对，然后因为他我一下子把这事情说完了嘛，然后他说啊对对对你把这个事情做了，然后最后还有一件事情。然后我说你说是不是那个事情，另外一个哈，他又吓一跳，然后他故意想表现出他不惊讶的那个表情，但是我知道他吓了一跳，他说怎么回事，又让他给猜中了哈，不是我猜的，是圣灵告诉我的，一下子我把他两件事情都说出来了，然后他一共就找我有两件事情我都知道。然后其实我们平时的事情很多很多哈，但是两件事情我一下子就说出来，然后这是那一天，隔了一天，昨天，然后他找我，当时我不在，后来我那个我又过去了，我又到他办公室，我说你刚才找我，啊，过了一段时间嘛，啊，他说对，我找你，我说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抓耳挠腮，他说我忘了，他说我忘了，然后我说你说是不是这个事情，我说的第一句，他说不是。然后当时我就马上心里有个祷告，我说神告诉我，哎，结果呢神就告诉我一句话，是有关什么什么方面的，我说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事情，他说哎哎哎哎，然后他就开始想，他说对对对跟这个事情有关，然后呢一下子就把他的事情想起来了，所以神又帮我了第三次。然后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在圣经里有智慧的人是神，那是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其中一个是谁？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他有没有智慧？当时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梦，结果梦醒了以后忘了这个梦了，可是他却又特别想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怎么办呢？他就找了那些他本国的那些术士，那些好像挺有聪明的那些人，就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些人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不告诉我的你的梦，我们怎么能够帮你解梦？这是正常人的想法，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子？你想让我帮你解释这个梦的意思，但是你得跟我们说你做了什么梦，你不说你做的什么梦，我哪知道你做什么梦？这是人认为的智慧，可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很生气，说我要是能记住我的梦，我能问你吗？这个逻辑也是挺不靠谱啊。当时我看到圣经这段话，我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也是太过分了，你都记不住你的梦，你凭啥问别人啊？但是即便他自己记不住他的梦，即便是那些术士，那些国内那些有名望的有聪明的那些人不知道他的梦，但是神知道，我们的神知道。然后呢神就把他的智慧赐给了但以理，但以理怎么样就知道这个王的梦，是这个吗？
对，
是不是？
就是
约瑟也是，
对，
嗯，
对，嗯。
然后即便是，然后所以这个但以理就把王的梦说出来了，然后怎么样就给解释了。 哦，哈利路亚，这个智慧是单于你自己吗？约瑟也一样哈，约瑟也听那个王解释那个梦。哦，所以这个智慧是他们自己吗？不可能，从人来说，没有人知道你做了什么梦。你说你跟我说啊、哦，比如说那个王阳姊妹，你说我昨天晚上做了梦，雪飞，你告诉我，我天哪，我说你可别难为我，这不找我别扭吗？但是我们的神都知道，我们神鉴察人心，晓得万事，什么都明白，所以我们的神就告诉了，把这个梦就告诉了但以理，然后但以理怎么样，就解出来了，就告诉了，哈利路亚。就像那天那个星期三哦，星期四的祷告会，哦，感谢主哈。说到这儿，我有一个事情哈，我和曹弟兄，我们两个性格非常的不一样，我是比较外向的哈，比较那个什么都很快的那样子，好像嘴巴很利索这样子啊，相对他来说比较这样子，我认为我可能在一些事情上我比他很聪明啊，我知道这样子，我知道那样子，他是不怎么说话，成天闷闷的哈，也不愿意表达，咱就给人感觉到好像也不那么灵活，不那么聪明。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我们让我们得胜的不是人的聪明，而是神来的智慧。那个上个星期四，那个早上查经，然后曹弟兄就对着一个姊妹说，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姊妹的儿子，梦见那个姊妹。就当时他也不确定，只是想找这个姊妹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哈。他在梦里梦见这姊妹儿子小的时候练过武术，而且还想去当那个演员。这个之前曹静跟我说过这个梦，我总觉得太不靠谱了吧。因为我跟这个姊妹交流过，我这个姊妹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真的从来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我总觉得不靠谱。但是真的好神奇，当曹弟兄把这个梦一说出来，那个姊妹说，哎呀，对呀，我儿子小的时候练过跆拳道，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他那个确实想参加过那个去申请那个做表演。神奇吧，哈利路亚，只有神才知道这事情，阿们，哈利路亚，只有神才知道，哈利路亚，神奇吧。所以感谢赞美主哈，神赐给我们智慧，借着他的灵。现在我再回到另外一个事情上，刚才我说这个智慧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事物啊，或者不是一个思想，智慧是一个什么呢？是个人。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我前不久在那个群里写过，我说这个圣灵是一个 person。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这个 person 在英文里是翻译成汉语叫人，是个人的意思哈。就是我们说那个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个都有一个位格，圣父是有一个位格，圣子也有，圣灵也有。哦，圣灵不仅仅是一种能量啊，一个东西，圣灵是和圣父、圣子是一样有位格的一个 person。听到了吗？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明白的可以说哈。圣灵是一个实实在在又真又活，有感情有思想的一个 person， 和圣父圣子他们都是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嘛。哦，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圣灵也是一个 person， 也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智慧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圣经，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或者不先看那个约翰福音，看一下，还是看以弗所吧，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们大家可能都背得很熟了哈，我就不等着大家找了。他说，刚才我已经说过一遍了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他求谁呢？保罗说谁？求谁呢？这是保罗的祷告哦。 我刚刚今天开始的时候一直讲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样做一个正确的祷告，这个保罗的祷告就是从属天的祷告，怎么祷告呢？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这是求，看见了吗？荣耀的父，求什么呢？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看见了吗？所以这个是什么？就是圣灵啊，圣灵中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里有很多部分哈，比如说圣灵它是那个平安的灵，它是自由的灵，这圣经都有依据的哈，不是乱说的，它是爱的灵啊，它是能力的灵，它是荣耀的灵，它是那个谋略的灵，这其中还有一个呢吗？是什么呢？是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是它的里面包含的啊，是只有一个圣灵，但是它包含这些从神来的那些什么呢？什么恩赐，或者礼物，或者是属性，我不知道怎么说哈。哈利路亚，看见了吗？所以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在圣，是属于圣灵的。而圣灵又是什么？又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有位格的 person， 所以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像一个人一样。你们刚刚咱们在看到那个还是回到箴言哈，弟兄姐妹，箴言第八章，我再给大家简简单单读哈，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旁边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好，我让剩下我就不读了哈。所以智慧像一个人一样，不是像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人。你们看看在圣经里我们那个中文翻译那个他是用什么话，他是用哪个词？是哪个词？那个他是哪个词？是一个人，是那个男 女字旁那个他，是一个女子，像女子，就是女性的那个一个人，哎，女人的那个她，对不对？她没说那个动物那个她，就是指东西啊或者事物那个她，而是指一个人的那个她，看到了吗？所以她是一个有位格的，其实她是圣灵，是智慧的灵，看到了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我原来听过一些那个分享啊，其实有一些在那个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们把圣灵称呼是个女性的那个位格，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灵生的，然后妈妈生孩子嘛，对不对？而且那个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圣灵浮在水面上，运行在水面上，好，神的灵运行在水面，在运行那个单词我原来说过，在英文叫是那个单词是孵，就是老母鸡孵小鸡的那个单词，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运行那个单词的意思在英文里是那个孵，老母鸡孵小鸡的那个动作，看到了吗？所以然后等圣灵孵在那个水面上，然后神的话一出来，就是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啊，一出来怎么样，生命就开始了，生命就被创造出来了，好，看到了吗？所以圣灵就好像是一个怎么样，像一个女性，像个母亲一样，但我不是，我不会乱说，我说他是母亲，就是像，所以他在这里那个用，当他提到这个智慧的灵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女性的他，他是一个人，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说求智慧，你就知道那个智慧的灵其实已经在你里面，因为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当你需要有麻烦有问题有疑惑的时候，你就问你心里面那个智慧的灵，让他来告诉你，让他来指教你，让他来引领你，让他来启示你，明白吗，弟兄姐妹？他可以在梦里来跟我们说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曹弟兄在梦里，神就把那个姊妹的他孩子的小的时候的事情说出来了。他也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跟你心里说一句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一进到那个办公室，老板还没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个启示，是启。刚才我说的这两个都是启示，智慧呢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属于神的智慧的灵哈。智慧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怎么去分辨，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知道怎么去决定，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能走在一个那个神的道路当中，怎么能够靠着神的话去得胜。你比如说哈，弟兄姐妹，我现在在讲怎么样才能求智慧。我们当然说我们要求，但是智慧有一个根基。我最近读圣经突然读出来了，我们回到那个箴言哈，应该是箴言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智慧有一个根基，知道要有智慧之前需要有一个什么吗？谁能帮我找这句话哈？他说敬畏耶和华怎么样？
九章十节，
好像不是，有那个地方有，其他的还有，之前有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弟兄姐妹？是智慧的开端。诗篇111篇有哈，啊，九章十节，阿们。我觉得怎么之前还有啊？哦，一章七节，箴言一章七节，箴言九章十节，还有诗篇111篇第十节，看到了吗？我现在能找到的就有三处。你知道，在圣经里，当神三次提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说明什么呢？非常重要。至关重要。你看在那个启示录里，天使在敬拜神的时候，在那个神的宝座前，在那个玻璃海那儿，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的时候，他们唱圣洁圣洁圣洁三次。当说两，耶稣说实实在在，就是真的真的，我告诉你，那是两次。当神说三次的时候，是更重要了，非常重要。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你这一章七节是知识，在九章十节是智慧，其实都差不多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敬畏神，敬畏神。我说的敬畏不是害怕，我说的敬畏不是害怕，弟兄姐妹，我先提醒大家，敬畏绝对不是害怕，而是对神的那种敬重。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要以神的标准做我的标准，我要像耶稣说，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我要把神放在至高的地方，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要行走在神的话里。神啊，这是你让我做的吗？主啊，这是你的心意吗？主啊，你愿不愿意让我做这样说？你愿不愿意让我这样做？如果圣灵在你里面提醒你，这个事情不要这样做，这个事情不对，或者神借着某一个弟兄姐妹说，这个事情最好别做，做了会有亏损，你怎么样呢？你就不要做。 这个就是一种敬畏，不是说我怕神惩罚我，所以我不做，这个是不对的。好，我不是怕神惩罚我，也不是怕神跟我发脾气，所以我不做。我像一个那个小孩子一样，我怕我妈打我，所以我不做。不是，乃是我尊重、敬重我的父亲，敬重我的母亲，我敬重他，我尊敬他，所以他说的话我就听。所以我们要敬畏神。这个时候，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智慧了。当你把神放在至高，比任何你所看重的事情都重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智慧了。明白吗，弟兄姐妹？同意吗？如果你认为我对这个事儿更重要，我想做我自己要做的，我要决定我要走的路，我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时候你不会有智慧的。你不会的。我讲一个见证啊，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啊，这是我自己家里的一点事情啊，就是我家人他刚刚他去年神给他一份工作，他也知道，然后呢，但是这份工作呢是说我给你三个月的录用期，所以他在这个三个月呢，他战战兢兢的在做。总怕没有，但是我告诉他，我一直安慰他，我说你相信从神来的，神必保守你，你只要常常的相信主必保守你，你这份工作一定会稳定。可是他还害怕，结果害怕到了三个月，人家说我们还不能确定要不要你，再给你半年的时间吧，半年以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你，还是那种试用期。哎，结果就在最近那个他听到一个政策哈，所以每个人呢一年都有一些假期，他算了一下加起来很长，30多天，他说我要休假他说我要休假，那意思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假期不休是浪费了，有点可惜哈，这是正常。他说我休假，我说我当时我也没想，我说好啊你休吧，我要休2个星期，我也没想。但是在前天的时候，突然早上我正在上班，我哎想到这事情，不是想的哈，圣灵突然提醒我说你赶快告诉他不要休这个假。哎，我说为什么，然后我说我告诉他不让他休假他会生气的呀，然后那个圣灵就告诉我为什么不能休假呢，因为他现在这个部门现在正在招人，因为缺人，缺一个人，然后呢一直在找面试的找不着，所以那个事情很多，因为缺一个人嘛，这事情就有点忙不过来，所以圣灵就告诉我在这种状况下让他不要请假，让他不要请假。这个也是一个对什么呢，对公司的一个忠诚，对公司的一种负责任啊。虽然我觉得我请假很重要，我这假期不能浪费了，但是我要把公司的这个事情作为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责任感，是一种责任心，是一种对公司的那种叫 steward 说的什么
管家吗，
管家，做一个公司的一个忠诚。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他想不通，他说那不公平啊凭啥别人休我就不休，我说你这个时候就不能想公平不公平，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种牺牲，因为你要把公司的利益放在最上面，这时候公司才能对你有信任，你这个工作才能保下来。但是他一直在跟我争执，一直觉得不理解，我就很说实话我很生气，我说为什么没有智慧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从神来的智慧，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而他没有没关系，神借着我的话告诉他，但是他还不愿意，还是不开心。好，我这个说多了哈，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智慧从哪里来呢，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箴言，看一下箴言第二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箴言第二章第七节，我们看一看敬畏耶和华。好，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的灵给我化了，然后我还需要具备一个品格，这个品格非常重要，这个品格会让我能够 明白神的话，听见神的话，然后按照神的话去做，让我能够识别出这个神的话有智慧。看看这个品格是什么，弟兄姐妹，箴言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唯要保护公平人的路，庇护护庇前进人的道。看到了吗，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话语。什么样呢？当我们是一个正直人，我们就会有真智慧。我们行为纯正，我们就有盾牌。我们是一个公平的人，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按照一己之私，不是说我想怎么样，我愿意，我喜欢，我觉得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你以大局为重，你把自己放在第一，把别人的事情看得更重，把你所在的那个地方，那个公司啊，还是其他的人的别人的利益看得更重要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神就要给你真智慧，神就要保护你，神就要你护庇你。阿们，同意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正直，行为纯正，不为一己之私，公平。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我们都有孩子啊，我只是举个例子，没有跟任何人有关系。我们有自己的孩子，然后孩子出去跟别的孩子去玩，然后呢，那个可能玩的时候呢，就打起来了，啊，他去想要别人的东西，别人没给，他就打人了。这时候呢，他可能人家一还手他就被打了，我们的孩子被打了，然后他回来就哭哭啼啼向你告状，说呀，妈妈谁谁谁打我。这时候呢，你是马上火冒三丈，说好，孩子，我带着你去跟那个人算账，我去给你教训教训那孩子，还是你先要问清楚？当你问清楚说，哦，原来是我的孩子是抢别人的孩子的东西，然后别人不给我孩子打人，所以人家才还手。当你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这个孩子，你的孩子是你亲生的孩子，所以你还是要去教训那个孩子，还是说你要教育你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这样做错了，你不应该去抢别人东西，不应该说在别人不给你东西的时候你去欺负人。这个就是一个公正，这个就是一个公平，这个就是一个行为纯正。阿们，听到了吗？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就说我发现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公义的神，他真的是正直的神，公平的神。为什么呢？虽然他爱他所创造的人，但是他从来不因为这些人犯的错误怎么样呢，就可以就说，哎呀，算了吧，因为我爱你们，我就可以把你们所有的那些做的错事怎么样呢，我都睁一眼闭一眼吧。你知道人经常这样子。我说一句比较不太好听的话啊，弟兄姐妹，不是不好听，但是我不想冒犯大家，但是个事实。我发现在中国现在为什么有很多乱七八糟那些为所欲为的事情，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人怎么样呢？人面对这个法律都是很多时候都是一己之私。看人，如果这个人犯了法的，这个人他是我家里的，或者是我跟我有关系的，或者给了我点什么好处的，我就可以让他超越这个法律，这个法律对他就没有效果，是这样子吗？哦，是这样子不？我发现这个现象好严重哦。哦，只要你做了错，好好好，我找个熟人跟你说两句就行了。这个就叫没有公义，没有公平，知道吗？这种就不会有智慧，不会有聪明，是不是？都是一己之私，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哎呀， 你看这个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亲人，哎呀，是我所在乎的，算了算了算了，就这样了。或者说，哦，他给我点钱，哎呀，你看他对我这么好，算了，他就不按公平办事，不按公义做事。但是在这边哈，虽然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特别少。真的，那个法律就是法律，你犯了法，你就得照着法律得到应有的惩罚，或者是惩罚，就是这种判罪，没有说按照私情啊，我们私了啦，拿着什么什么人情啊、事故啊，没有这些，哦。哈利路亚！所以这有没有公义、没有公平，这样子这个社会就有很多很多的怎么样不好、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神，他却是有公义、公平。正因为我们的神有公义，后来才有了即便是亚当、夏娃，他亲手所造的、亲自向他们鼻孔吹气的他的孩子堕落了以后怎么样呢？还得按照神的公义去怎么样离开伊甸园，承担罪的代价去死。正是因为神的公义，所以即便是他最爱的孩子出事了、出问题了、违背了这个法则、违背了这个规矩，一样会怎么样呢？也得接受这个惩罚。但是怎么样呢？但是这我又说到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神，他的爱，他不仅仅是公义，他也是爱。他为了赎回他这两个孩子，因为这两个孩子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赎回来，他只能自己替他们的罪死，用神的义代替人的义。听到了吗，弟兄姐妹？神的义代替人的义，说既然你的罪的代价该是死，但是我不想让你死，我只能我替你死。这个还是没离开神的公义，但是在这个公义里有大大的慈爱在里面，所以我们才有现在的这个重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才有一个得救的生命，才有一个不能够和天父在一起的这个身份，他的孩子。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那个，我想就基本上就到这里哈，弟兄姐妹，就是讲这个，开始是讲怎么样祷告啊，然后呢，就后来就跟大家讲，我们祷告求到底求什么？求国，神的国和义，然后还什么呢？可以求智慧。求神的智慧，不是求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人的聪明常常怎么样，把我们让我们跌倒，让我们进到网罗当中。我自己的小聪明，我常常有这种教训哦，常常吃这个亏哦。我觉得哦，我好聪明，然后一做完，悲惨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求从神来的智慧，在求这个智慧之前，我们要记住一个。敬畏耶和华，然后做一个什么正直的公平的人，不要按照自己的喜好，不要以自己为中心，乃是按照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不是自己的中心哦，千万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哈利路亚，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也有一个建议给弟兄姐妹哈，就是如果你有感动，你在这一周你可以把箴言书从头看到尾，你听也可以哈，看一看箴言。我听到这27章了，有的这章节我听了2-3遍，真的实在太智慧了，神的话实在是太智慧了。有好多弟兄姐妹问我很多问题，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你看到箴言，你那些问题都不需要问我了。哎呀，小飞，我该这个该怎么做？小飞，我那个该怎么做？如果你看了箴言，然后进有领，然后寻你说求天父赐下你那个智慧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你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问我。真的，神会一个一个告诉你，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哈。而且这个智慧呢，不是字句上的， 一定要在圣灵里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经文哈，本来想结束了，突然想到这句话了。箴言书二十六章，我们看一下箴言二十六章。哈利路亚。好，箴言二十六章第四和第五节，我读一下哈。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我原来很早以前哈，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看圣经嘛，我那时候也看不大懂，我就看到箴言这段了，我是说什么呢，这是一会儿不要一会儿要把我搞懵了。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两句话怎么一会儿要一会儿不要啊？到底我要还是不要啊？你们觉得这个话有意思吗？到底是要还不要呢？怎么解释呢？你们不要照愚昧人的话愚妄回答，然后呢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你们怎么解释？到底要还是不要啊？这个我想我的理解就是，要和不要是该在圣灵里，因为我们说圣灵是活的，经意是活的，就是有的时候需要，有的时候不需要，听到了吗？明白意思吗？有的时候我要这么样回答他，有的时候说闭嘴不说，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智慧的灵里，我们做神让我们做的事，不是在字句当中，不是在字句里。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明白了吗？所以要我建议弟兄姐妹看箴言的同时，在看箴言之前先做一个祷告。祷告什么呢？主啊，我现在求你智慧的灵浇灌我，充满我，就像那个刚才说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保罗做的那个祷告啊，保罗做的祷告做什么呢？说我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让我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听到了吗？如果你愿意在看箴言书之前你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啊，当然我只是建议哈，你们不要刻板的照着我说的话非得去做哈，一定是愿意啊。然后你做完这个祷告说，主啊，求你赐下智慧的灵给我，我现在要读你的话，然后这时候你再读这个箴言。其他的圣经也是这样的哈，读圣经之前求圣灵开启，但是我现在不怎么去这样祷告，我开始是这样的，我现在就相信了，我只要一读圣经圣灵就开启我。所以你可以祷告也可以不祷告，但是一定要记住，你要想读懂圣经，一定得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你，否则话你读不懂。阿们，哈利路亚。想智慧、
太长了吧，今天就是需要
有智慧，有了智慧以后你才能不进到那个网罗试探当中，你才不能够碰走路的时候才不能碰脚，你才左手有什么有什么长寿，右手有富贵，你的仓库才能那个满溢出来，你的仓库才能充满，你的新酒才能满溢出来，你才能睡觉睡得香甜，然后你会有医治你的那个肚脐，叫什么？医治你的肚脐，让你的骨头都滋润。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智慧。阿们，哈利路亚。有的时候真的，我真的看到弟兄姐妹，如果要是多一点智慧，他就会多一些得胜。哈利路亚。智慧的一个前提就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我原来讲过，我说我遇到一些姊妹，她 他原来跟我们一起走得很好啊，一起敬拜神赞美神，他也被圣灵充满，也能说方言，也有恩膏，也有恩赐，也有神的异象，都很好，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但是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找我给他做一个不该做的祷告啊，他说，哎，雪飞，我想找让一个人帮我做事，但是他不肯，你能不能祷告让神然后呢让那人听我的话。我说你这是让我当巫婆吗？让我给你祷告，我就给那个人祷告，让那人听你的话。我说你这是让我做什么事呢？我说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不能做这个祷告。然后他生气了，生气以后怎么样？不来教会了，再也不来了。这是智慧吗？不是智慧。他为什么没有智慧？他太有私欲，他的私心太重了。好，他想让我做一个事情，我没做，他就对我怀恨在心。结果他离开我没关系，但是他离开神了。后来他不上教会了，而且当时是什么呢？他找了另外一个教会，他说：“哎呀，那啊，我天下难道就你一个教会吗？我不会上别的教会吗？”可是那个教会不是神带他去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神让他去，神让他给他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命定就是在我们这里和我们一起敬拜神，但是他不听，他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小智慧，说你我让你做的事你不给我做，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我上别的教会，我看你难堪不？反正都有教会，但是你知道吗？上完那个教会以后没多久，他连那个教会他也不去了，后来他哪个教会都不去了，这就是什么？没有智慧。但没有智慧的原因什么呢？人有私欲，人自己的私心做了他的主导，他没有行在神的公正、公平、公义当中，不是以敬畏耶和华为他的中心，所以他就失去了神的很多祝福。你知道吗？神不会惩罚他，但是他会错过很多神的祝福，太遗憾了。本来他现在可以和我们一样，一起跟我们传福音、做见证，哦，他这手腕病人就好，但是现在活得很软弱。我后来做了一个异梦，梦见他在一个黑黑的小房间里，就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当时就心里有一点想法，我说：“哎呦，他现在灵里只有一点点小亮光。”结果果然之后看着我遇到过他一次，里面他的口里已经不讲耶稣了，他口里已经没有耶稣了。多可惜呀！之前他对神那么爱，那么火热，他得到神那么多，而且当时我感觉他身上的得到的神的恩膏比我还大，可是他后来失去了。为什么？因为私心导致他没有智慧，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然后就一错再错。所以弟兄姐妹哈，这是我的一个提醒。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以敬畏耶和华为我们最重要的那个中心，敬畏我们的主，按照他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然后呢按照他的心意去做他喜悦的正直的良善的公平的公义的人，走在他的旨意当中，然后在刚才咱们读的那些神的祝福，在箴言第三章里，那些祝福就全都会临到你和你的家人。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与我们同在。